今天呢，我就开始跟大家来分享《使徒行传》第二章。基本上是整章圣经啊。这是上个星期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所讲的基本上是整章第二章。我想我应该稍微提一下，就是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第一章的经文呢，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这一段的经文呢，我用的题目就是耶稣升天啊。那耶稣升天之前有几件，我就觉得有几件很特别的事情。第一章我们都看到，就是首先呢，在第一章里面就提到耶稣的复活，然后呢，就再提到关于神的国这个事情啊 ，the kingdom of God， 神的国，然后呢，就提到圣灵啊，这是关于圣灵降临这个事情。第一章呢，一般来说呢，我们大家都比较熟的，就是这个大使命，就是第一章第八节啊，那里提到呢，就是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城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事实上呢，刚才我提的三件事情，耶稣的复活，然后呢就提到神的国，也提到圣灵的降临，都跟这个大使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门徒有这样的这个推动啊，就是他们觉得要跟人家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件事实，是他们亲眼看见的事实，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事实成为他们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不讲不行，一定要跟人家讲。就算讲了，可能自己的生命受威胁，都没有关系，还是要讲。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大使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然后大使命的内容基本上呢，就是把神的国就是介绍给当时代的人，让他们都明白。因为我们看到第一章的时候，最初门徒他们都不明白这个神的国，后来他们明白啊，原来这个大使命要跟人家讲的，这是神的国降临在地上。不过呢，他们应该非常感恩的，他们要在当时的环境来讲关于神的国，要讲耶稣从死里复活，非常不容易，事实上是非常危险。不过呢，感谢不是他们的能力让人来接受，乃是圣灵的能力。所以呢，在大使命里面提到圣灵要成为他们的能力啊。所以呢，是圣灵给所有传讲这个福音的有特别的能力。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来讲到圣灵降临，就是在第二章里面使徒行传第二章当时门徒领受的这个大使命，不是说好，那这我们都知道了，明白了，我们就去了。哎，要等候，结果耶稣叫他们要好好的等候。等候什么呢？他们在祷告的当中，他们在聚集，他们在一个楼房上等候的，就是等候圣灵降临啊。所以第二章基本上呢，就很详细的来记载这个圣灵降临这个事情不过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可能把第二章所有的经文都解释，因为一共有47节的圣经。所以呢，今天我想呢，我在整个分享的当中呢，整个第二章 部分基本上是很详细的啊，提到圣灵降临的景象啊，就是当时圣灵降临那个情形是怎样的。那这个呢，我就觉得啊，我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啊来跟大家来讲啊，因为呢都很详细了。不过我只是稍微问问的提一下。不过呢，我会用稍微多一点的时间呢，啊，来跟大家来思想，就是圣灵降临以后所产生的果效。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很重要，但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没有办法对每一件事情都详细的来提。啊，所以前面就是。整章的圣经前面提到圣灵降临呢，我只是略略的提一下啊。当时呢，啊，刚才大家从第二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呢，那里有提到圣灵降临的景象。你可以说呢，整个景象呢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景象啊，因为呢当时我们从这个。第二章的记载呢，我们读到就是天上有响声啊，然后呢石头好像火焰出现，然后忽然间门徒都讲起别国的话啊，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三个啊，可以说是感官啊。都看到了啊！第一个就是他的啊，他听到，然后呢，火焰是他看到，然后呢，他们都讲起别国的话，就是他们讲话的能力啊，基本上这个都是啊，听的、看的、讲的，啊、都是很自然的感官啊。不过呢，却是超自然的。一个景象，因为呢，那个他们听到的是天上的响声，然后他们看见的是石头上火焰的出现，然后就是他们忽然间讲起这个别国的话，我跟大家讲，圣灵降临，基本上很多时候呢，都是有同样的景象。这是好像似乎是一次很自然的事情，不过呢，就产生超自然的这个结果啊、我等一下会跟大家，可能再多提一下啊、在这里呢，我稍微跟大家很表面的思想，因为有人就看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呢，就问的就是。当时的门徒他们讲起别国的话，是不是就是讲方言啊？当然，圣经其他的地方或者是有几处的地方都有提到讲方言这个事情，比方说在哥林多前书有提到。不过在这里呢，不是在哥林多前书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提到的讲方言。因为当在其他的地方啊，保罗提到讲方言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是要翻译出来的。但是呢，在这里提到的这个是清楚的，他们是讲别国的话，或者是呢，在第十一节呢是提到是一些地方的乡谈啊，那意思就是说呢，他们是讲到一些他们有一部分人是明白，比方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懂得西班牙话 Spanish， 我忽然之间在这里讲起这个西班牙，就是 Spanish， 那就是当时的情景啊。你们绝大多数人不晓得我在讲什么，但是你们当中如果有人懂得这个西班牙话的话呢，你就知道，哎，我是在讲这个西 Spanish， 那这个就是。当时第二章所出现的情形，为什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那个整 当时在房间里面每一个人，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加利利人。加利利人是什么？加利利人当时呢，每一个人都知道是毫不见识，是没有知识的人，没有学问的人，他们就是下，就是在乡下的，没有受过教育的，怎么这些人能够忽然间可以讲起？哎，有些是从别国来的，他们怎么懂得讲我们在那里那个善谈呢？为什么他们懂得我们在那里那个国家的这个话呢？如果不是一个神迹的话，没有可能。所以当时的情形呢，就是这样。十字形卷好像呢没有特别讲到他们所讲的话的内容是怎样，就是基本上是谈到神国的事情。但是呢，好像那个重点呢，就是把整个的景象那讲出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当然是引起当时的人一个非常大的，觉得很惊奇，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个都是超自然的事情。那好了，从十四节到四十节，如果你打开圣经的话呢，这是当时彼得怎么样的解释？当时圣灵降临这个景象，彼得就跟他们提到，这个事情啊，先知约珥早已经预言有这样的事情，现在呢，已经透过耶稣基督他在世上所行的神迹，他受死，他怎么样的复活升天，都一的应验了。在这里记载当然是彼得的一个讲道的这个大概的一个内容啊。不过呢，你仔细的看的话呢，你就看到当时彼得是把耶稣在世上他所做的清清楚楚的来讲出来。老实讲，如果我们只是看第二章彼得这个讲章的话呢，不算是一篇很动人的一篇讲。如果放在现在在大家的当中呢，大家可能觉得也是很猛的一篇讲说。不过虽然是不算是很动听的一篇信息，但是就是因为圣灵的工作，结果既然有3000人听了这个讲章，他就愿意信主而受洗。这个就是圣灵使用我们，就是一些自然的事情带来一个超自然的一个效果。彼得顺服，好，我就讲起来，我就跟他们解释这个事情，不管他们听不听，彼得就站起来，就讲，他的责任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讲完以后，是圣灵在人性里面的工作，人有反应。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全福音一个很重要的，常常要记得的一个原则。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很怕，我讲完以后他们根本都没有反应，怎么办？好像呢，就是他信不信，他有没有反应是我的责任。我跟你讲，我们的责任就是见证耶稣基督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我只是讲给他听，我知道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以后呢，是圣灵的工作。他听了以后，他一直有反应的，感谢主，不是因为你的口才，那是因为圣灵的工作。这个我相信在座当中，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你是怎样信主的？是不是有人因为跟你讲的，你没有办法不信，所以呢，你就 一个确立，就是你要行，应该要行，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强的一个感动。我不晓得你是怎么心理，我曾经跟你提过，我以前是非常反对基督教，我年轻的时候最看不起的就是信耶稣的人，哪里有想到现在我是站在这里，是向很多人来证明耶稣基督呢？我想到我信主呢，是在53年以前，我还是一个青年人。53年以前，我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看不起那些信主的人？怎么会信主？我只能跟你讲，是圣灵在心里面，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但是圣灵在我的心里面感动、推动，结果好，我都信了主。信了主到今天，我没有一颗是后悔的。所以你看，圣灵很多时候在人的心里面透过，好像是一些自然的事情，但是带来就是超自然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刚才提到彼得讲完以后竟然有3000人信主啊，这个不得了啊。那如果在出现在我们的当中啊，我们真的是非常高兴，非常感恩，我们要开一个感恩会，我们要大大的庆祝一番。然后呢怎么也笑了呢？你知道吗？有很多教会啊，开布道会，传福音，有人信主了，信了主以后就没有下文啊啊！在这里呢，我觉得今天我就是要用多一点的时间跟大家来思想啊。第二章不是停在41节，41节那里跟我们提到有3000人信主，是一件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教会呢啊，我刚才在讲，当时有那么多人信主，往后还有从第42节到17节，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经文。那今天呢，我就是跟大家来看看啊，这是圣灵降临啦，然后呢，彼得解释这个事情，然后呢有3000人信主。我希望大家留意呢，当时圣灵降临没有错，是降临在每一个个别的信徒的身上，但是呢虽然是在个别信徒的身上，但是我们看第二章最末后的几节的时候呢，所提到的关于圣灵的工作，却不是个别信徒身上所产生的果效。我的意思就是说，对，圣灵是个别的降临在信徒的身上，但是圣经的记载，更多的所记载的，就没有不是提到每一个信徒他的所表现的效果，乃是整个信徒群体，整个的信徒群体他们的所产生的果效 ，a corporate 啊，是整个的信徒群体所产生的果效。也就是说，彼得讲完以后呢，圣经记载，不是记载某一个信徒啊，因为圣灵降临，所以他有怎么样的生命的改变，不是一个一个的讲，乃是整个群体。意思就是说，教会当时的教会是最初期的教会，在圣灵降临以后到底是怎么样的成长。有些人呢会讲，哎，那圣灵降临是不是等于教会降，就是降生啊，教会诞生的一件事情，是同样的事情呢？我觉得不是，因为呢，教会在福音书里面也有提到，你看啊，福音 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的上面已经提到教会，我相信如果是最初的教会的话，应该就是耶稣基督跟十二个门徒，他们就是最初期的教会。等到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呢已经有教会，不过呢一直这个教会要等到圣灵降临才有一个所谓健康的具体的发展。那我们大家现在都是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希望看到看看或者是知道到底一个健康的教会，有圣灵充满的教会应该是怎么样增长的。那我就跟大家用余下的时间呢来思想这个事情啊，就是教会有圣灵在当中。那今天我们都是在教会里面，那今天呢我们也同样的知道圣灵在我们的当中。那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来比较一下，最初期的时候圣灵刚刚降临了，在教会里面工作产生的果效。好，比较一下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怎么样的分别，那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比较啊。首先呢那个经文就是对从四十一节开始哈。首先我们看到圣灵降临以后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呢？第一，它是一个学习真理的教会，因为在那里四十一节跟四十二节都跟我们提到，当时的弟兄姐妹，当时的信徒呢，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在中文呢，有一点好像把这个重点呢稍微放在这个遵守但是在原来的文字，那个重点有一点点的不同。在原来的文字，用英文来翻译出来就是 they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apostles' teaching. They devoted themselves， 意思就是说呢，他们是全心全意放在使徒的这个教训的面前。那意思就是他们是很真心的来学习使徒的教训，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教会必须教导真理，圣经的真理。弟兄姐妹，很多人来到教会当然很希望可以就是有机会可以有听到一些非常动人的讲章所以我们一向都是知道，哎，有哪一个讲员来啊？哎，大家都去听了为什么呢？多半都是因为那个讲员讲得很好，他很有恩赐。我跟大家讲，我们来讲最重要不是听演讲，最重要的应该是听神的话，最重要的就是听真理。有些很懂得讲的讲人，如果他只是讲一些外面的人都可以讲的话，那也有什么意思？大家都不需要去教会来听。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听神的真理。所以每一次当讲员，无论是他有恩赐没有恩赐，讲得好讲得不好，最关键的就是他讲神的话。我跟大家讲，我从神学院里面毕业出来以后，有一段时间每一次我去讲道我都很紧张，真的怕的要死。有很多时候我就是希望不是我讲的最好，就是应该让一些其他的人来讲，比我讲的更好吗？很紧张，很大的压力。后来我反省，我就知 他们看我是不是讲得好。那后来我知道，不应该这样，我应该反省的就是我站在这里是不是讲神的话。如果是我在讲神的话的话呢，那就我就已经尽了我作为一个讲员的这个责任。所以从此以后呢，我在讲台上讲，我是讲得很开心的，因为我看到我觉得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福分，在弟兄姐妹面前分享神的话，这个是一个福气。所以第一，在教会里面一定要讲神的话，教会必须是一个学习真理的一个教会。但是呢，我在这里也要提一下，教会在传讲这个真理呢，不是单单是口传或者是口教，也应该是身教，不光是这样讲，乃是呢，弟兄姐妹看到有榜样，可以有效法的这个榜样。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的领袖，不单是传讲真理，同样是行真理的。教会如果能够可以有更多所谓真理的榜样的话呢，这个教会所传讲的真理肯定是大有贡献。初期教会那个时候呢，当时的使徒他们对真理的认识，我跟你讲，绝对不会比我知道的更多。但是他们甚至呢，在《使徒行传》的那个时候，他们根本连一本圣经也没有看过，是后来才出现一本圣经。他们只是看到保罗一部分的书信，或者是彼得的一些勉励。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呢？就是因为他们行道，他们不是单单的口讲，也是身讲，透过他们的生命。这第一方面。好，第二方面呢，我真的要看到那个实践啊。第二方面呢，这个教会也是一个所谓以形按性的教会。在十二节你看到他们彼此教诫，然后呢44节也提到呢凡物共用。这里是好像是提到有些工厂啊，凡物共用啊，值得提一下的呢，就是这个绝对不是强力的，是自愿的，每一个都是自愿的。所以从第一，你看第4章34节呢，也提到在那个时候，因为他们都愿意这样做，没有一个是缺乏的。有人就问，那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是应该进行这一种的生活的方式啊？就是把你的产业也分一点给我啊，我就最好了，我有什么产业，所以呢，大家都分一点给我，是不是？那很好，为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没有这样的事情呢？好，就像我刚才所讲，这个呢，绝对不是一个强力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奇怪，除了在这里提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以后呢，以外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往后都没有提到这个事情，而且呢，也很奇怪，保罗根本都没有提到啊，保罗写了那么多传的书信。都没有提到，哎，你们弟兄姐妹都应该呢，凡物共用，都应该把你的田产卖光，然后呢分给个人，保罗根本都没有提到这个。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呢，当时初期教会大家都是很自动的把自己有的拿出来，基本上是传引呢，他们是履行这个爱心这个教训。所以呢，这个所谓凡物共用呢，是一个爱心的表达，不是一个教导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再往后，保罗到处建立教会都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弟兄姐妹当中。但是在 非常明显的蛮有爱心的教会。我跟大家讲，很多人来到教会留下多半不是因为哎呀讲道讲得很好，多半是因为来到一个教会他们享受到领受到爱心。我在教会里面误会有十几年，我可以跟大家讲，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得到牧养是因为爱有爱心的弟兄姐妹。我自己的成长也是因为有很多有爱心的弟兄姐妹在我生命的当中所留下的效果，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好了，第三方面，第一方面是学习真理，第二方面呢是以行爱心，都是圣灵降临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三个圣灵降临我们可以看到在教会里面的效果呢，就是他们是一间敬拜的一个教会。你看到在42节他们过饼祈祷，在46节他们在殿里面也同样在家里面过饼，所以他们是在圣殿也在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是有群体的敬拜，也有少数的聚集，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在教会那么多年，我可以跟大家讲，如果我们信主以后，唯一我们得到属灵的供养的，只是在星期天一个多小时的听听到，爱家唱唱诗歌，这个不足够的，还要线上。我知道你们的教会也有在家里面小组的这个，你可以做小组的聚集，有些叫团契都有问题，都要是群体的大的群体，像现在一样也有小的小组的这个呢才可以。那敬拜的教会为什么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有敬拜呢？敬拜不是只是星期天在9:15开始我们所做的事情，敬拜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敬拜的基督徒。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以神为中心的一种生活。每个星期天我们的敬拜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整个的思想，我们唱诗、祷告、听到，都是围绕神。神是我们的主，神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中心。然后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领受，回到这个世界，让我们成为一个见证。这个就是敬拜。所以敬拜不应该只是星期天一个多小时所做的事情，乃是我们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敬拜的一个生活。然后第四，圣灵降临的教会乃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因为你看47节呢，你就看到主张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传福音不应该是教会活动当中其中的一个。我知道很多的教会有教会里面很多事情，所以其中有一项事情就是传福音，所以他们叫传道部或者是宣教部。我跟大家讲，教会的传福音应该是教会存在的原因，也是教会存在的一个目标。你看初期教会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传讲真理的教会，就是因为他们是一间有爱心的教会，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敬拜的教会。所以第四方面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是必然的，肯定是带来传福音的一个效果。所以 一个教会存在世上的一个原因跟目标。那一点我们是很感恩的，还是刚才我曾经提过的，这是你注意他们有那么多人信主，是谁所做的呢？这里提到主张敌救人天天加给他，很明显是主的工作。传福音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要传，但是人信主是主所做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 relax， 不要太紧张。我们讲了以后，他会不会信主？主会把他带进去。所以从这个我们大家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圣灵降临在教会里面，这个就是应该有的几方面的表现：学习真理、履行爱心、敬拜跟全福音。这个是一个健康的教会，这个是一个成长的非常好的一个教会。大家以为这样的教会以后就一帆风顺吗？很可惜，不是。这样的教会很快就面对极大的逼迫。但是呢，我跟大家讲，教会绝大部分，或者是绝大大部分的时间，都不是在一帆风顺的时候，或者是风和日丽的时候成长的。绝大部分的教会的成长，都是在种种的困难当中成长的。教会不是，个人的属灵的成长也不是。所以我们不要怕困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事实上也是神在我们当中做显明他的工作的时候。所以上次我会跟大家提到了，就是到第三章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出现很特别的困难，到时我们再好好的思想。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今天当我们再一次看到圣灵降临，圣灵降临以后在教会里面奇妙的工作，主，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同样的能够成为一间学习真理的教会，同时是一间履行爱心的教会，也是一间敬拜神的教会，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